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翻到第四页啊，那这是大家自己要做笔记的。就是我们虽然是用约伯记作为我们这次的教材，但是我们先试着从整个不光是约伯记啊，读约伯记不能只读约伯记，必须配合着整卷圣经，那尤其是配合着新约的亮光回头来看约伯记。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比较希望从一个整个大的一个范围，不是只有约伯记本身啊，我们来看看神的儿女们对于苦难该有的认识，该有的态度到底是什么。那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讲到苦难的来源。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对不对？耶利米书29章，我想这是很关键的话，我们一起还是先看一下好不好。这节圣经我们很熟啊，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不仅仅没有降灾的意念，他是赐平安的意念。而所有的苦难在我们身上，他希望产生一个果效，就是我们这个人转去求告他啊，我们能够转来向神祷告，来寻求神，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啊，要呼求神，要祷告神，他说我就应允你们。所以呢，神希望我们在苦难中他能够达到一个目的，能够让我们在苦难中不是凭着自己去面对，而是我们能够转向神啊，不仅仅相信他没有降灾的意念，反而要相信他是赐平安的意念，反而要相信他是赐福的意念。所以在苦难中你单独去面对，这就是上了撒旦的当啊，就是我们单独去面对我们的苦难。在苦难中，你透过苦难要来明白神的旨意，那是很辛苦的事情。你常常会遭遇到的就是困惑，就是失望，就是灰心，就是埋怨。因为我们的眼睛，仇敌一直叫我们看的就是看苦难，看苦难。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叫我们在苦难中要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 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主，要来看他啊。所以你看这个民数记讲到，当百姓们在那里埋怨怨堵神的时候，神就容许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对不对啊？所以当他们因为咒诅，因为环境的难处产生的埋怨而遭受到更深的破坏的时候，难处都是真的，走天路一定有难处。所以这神的百姓在民数记那里讲得很清楚，因为这路难行啊，他们就埋怨摩西，他们就怨堵神，这是我们常常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会不会为我们最近的处境，尤其那个处境长期不过去，我们会埋怨，我们会不明白，我们会困惑，而当我们越埋怨越注意到我的难处的时候，反而带来仇敌更多的工作，神容许火蛇进来。所以当百姓们在那里被咬就死掉的时候，神叫摩西他们立了一根铜蛇，就独独一根，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圣经上说，只要一望这铜蛇就必得救，就必活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苦难中希望我们做的啊，让我们明白他没有降灾的意念，要让我们在苦难中转向他，要让我们在苦难中得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所以苦难真正的来源，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哈，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这个地要长出荆棘棘藜啊，男人女人都开始承受苦难。而约翰一书5章19节，那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整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而约翰福音10章10节告诉我们，盗贼来就是为了什么？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的苦难，所有这些苦难的源头 一定是从撒旦来的。疾病也好，罪恶也好，这些苦难也好，都不是从神来的。虽然神会许可苦难临到，那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但是神不甘心叫人受苦。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的，神不甘心叫人受苦，神也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苦难是从仇敌来的，苦难的源头是撒旦来的，所以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约翰这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到，盗贼来就是偷窃，就是杀害，就是毁坏。他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健康，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现在夫妻之间出问题的一大堆，父母亲跟孩女们、孩子们出问题的一大堆，人跟人之间，连神家神儿女们之间出问题的一大堆。我们都以为只是人的问题，其实背后仇敌利用环境，利用人性的软弱，利用旧造生命的这些败坏的性情，他在这里兴风作浪，他要做的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人的健康被破坏，人际关系被破坏，同工关系被破坏，连人跟神的关系也被破坏。这是撒旦一直做的。所以当主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主耶稣对西门，也是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想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你要知道撒旦要得着我们，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大摇大摆的当基督徒，你要很小心。我们也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你们的仇敌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以吞吃的。所以你要知道仇敌就是用各样的方法，他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要得着我们，他要甩掉我们，他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要叫我们服在他的手下。而启示录12章12节告诉我们，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气纷纷地下到我们中间。所以他现在兴风作浪，他在各地做困兽斗，他所有能做的方法，他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法，他都要做，就是要破坏。我们去年我跟于师母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去参加一个他们叫做牧者传道人的一个培灵退休会，是专门对传道人的。那时候他们中间有一个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他是那个爱加瑟 Focus on the Family Dr. 这个 James Dobson 的一个 cousin 那个弟兄，我们都很熟悉他，很喜欢他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已经70来岁，快80岁了，他就讲他这一生服侍主的经验，尤其他服侍了很多传道人那中间也有很多的传道人经过了很多的苦难，甚至经过了很多的跌倒失败。他就提醒我们，他说撒旦是非常非常狡猾，而且非常有耐性的。他的仇敌的忍耐是超过我们能想象的，他可以等你等40年。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像那个恶毒的这个蛇他可以躲在巢里面安安静静的等你，让你没有警觉。他可以一等等你40年。等到你在神的手中，或是在各方面都成就最好，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他可以出来一下子借着毁坏你，毁坏所有你服侍的人。所以他说，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这是撒旦的诡计，他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你千万不要以为风平浪静的一段日子是自己得胜，是自己还不错，自己靠得住，还蛮有恩典的。所以彼得才会说，就算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他讲的是真心话，他是真的爱耶稣，他是真的愿意为主站住。所以当别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你看他就拔刀，对不对还好切得不准，只切到耳朵但是这个他是真的爱耶稣。但是等到被摆在大祭司院子里的时候，所以撒旦摔我们一次摔不成，两次摔不成，三次，他早晚有机会可以把我们摔倒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我们听见主的道就去行的，好像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盖在哪里？磐石上。那不去行的呢？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它永远有一个力量。这三个东西都讲到一个特点：第一个，它是持续的，雨淋、水冲、风吹，它都不是一时的，它是一直的。 第二个，他带着力量，他撞着那个房子，而至终是要叫他倒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苦难的来源就是撒旦，而撒旦来的目的是叫我们否认神，对约伯说他必当面弃绝你，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他要叫我们这个人被摧毁，让我们这个人降服在他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很厉害的，写这个苦是三个十字架压在一个口上面，有苦说不出，太苦了，对不对？一个十字架还不够，一个十字架，两个十字架，第三个更大，压在一个嘴巴上面，那个嘴巴的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来，真的是讲不出来。尤其这个苦难大过我们目前生命的度量的时候，尤其这个苦难持续的时候，尤其这个苦难是祸不单行，不止一个。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在数自己身上碰到的困难，那个现在想想都不叫苦难，只是有些难处就是了。哎呀，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工作上有难处，健康上有难处，教会有难处，孩子这个晚上睡不好觉，我们又碰到什么困难，发现五个指头不够用，还要再换这边，有时候还得数脚趾头，那个祸不单行。因为觉得我已经发生这件事了，神你到底在哪里？好像这个环境总是会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到底神啊，你在哪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少数人点头啊，你们好幸福啊。我很早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人在受苦中最怕听到仇敌问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神在哪里？遭遇到这么多苦了，再三的祷告，甚至禁食祷告，主啊，我怎么看不见你的作为呢？所以苦难是真的很辛苦，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恩待，没有神在我们身上他信实的工作，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面对苦难的，因为整个苦难的源头从仇敌来，而整个苦难的目的，仇敌把苦难临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摧毁我们。神如果容许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为的是叫我们这个人被他改变，为的是让我们这个人真的第一手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为的是叫我们这个人得到他的结局，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苦难大过我们的生命的度量，当时间拖长遥遥无期，当祸不单行，苦难不断的加重，当我们没有人可以了解，可以真正帮助我们，这些都是让我们苦上加苦，尤其到了最后，我们不仅仅受苦，我们还被别人指责罪有应得，别人评头论足，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如果要再多加上一个的话，就是这些你所讨厌的，那些你觉得比你还糟的人，为什么他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他们都长得肥肥胖胖的？好像诗篇七十三篇讲的，我突然接近我的手，不清洁我的心，对不对？那个亚萨写的那首诗歌，他就是不甘心，他那样子的敬虔，那样子的洁净自己，白受的，白费的，因为那些恶人反而活得好好的，但是我们却在这里受苦。苦难的来源，常常让我们不能够明白，让我们怀疑神，让我们弃绝神，所以撒旦跟神挑战，说你如果这样子对约伯，约伯一定当面弃掉你。我们读出了他要来攻击神的儿女们的目的，是为了叫人弃绝神，不再相信神。而他认为神的儿女们之所以爱神，所以在神的面前敬畏神，是因为神把祝福给我们。弟兄姊妹，就在这个点上，我们就要暂停。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在苦难中，在我们的祷告中是存着这样子的思想？我们先不要讲成功神学是这个样子。成功神学认为说，你今天信了耶稣，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祝福，让你财富增加，让你所求的都得到神的答应，让你在地上这个一帆风顺啊，充满了神的祝福。他们都是讲祝福，祝福，祝福。那如果神不祝福呢？如果神真的像约伯一样下手，容许撒旦来攻击，而撒旦下这么狠的手，把你所有的东西一夜之间全部除去，还要不要信神？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反对成功神学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不知不觉神的儿女们就是存着这样子的心态，我的神必须祝福我，不然我怎么信他，我的神必须公义，恶人必须遭报，不然我没办法信他，我的神必须让我看见他的作为，不然我怎么信他。我们好像在信的事情上，我们对神有条件，我们对神有要求，我们对神有期望，当神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你到底在哪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放肆的敢去咒诅神，去埋怨神，去否定神，可是我们心里面就有个东西梗在那里，就是不舒服。祷告的时候跟主失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祷告的时候失去了从前那样讲到主就感恩就赞美就流泪，因为我们实在遭遇了太多的苦，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太多没办法解释的事情。这就是撒旦来要叫我们当面弃绝神。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他的祝福呢，还是建立在这位赐福的神？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他医治我呢，还是建立在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因为他就是那位神，我信他，我敬拜他，就算他不医治我，他还是全能的神。我爱他是因为我常常感受到他爱我，他的爱在我的旁边包围我，他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还是有一天当神把这些感觉都拿掉的时候，我还能说主啊，我真爱你，哪怕我感觉不到你的爱。就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信心的挑战，这都是我们面对的挑战，这都是撒旦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要试着剥夺我们的祝福，要来产生我们对神的怀疑，而至终要叫我们弃绝神，离开神。所以你要晓得，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是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你不要以为这样子的呼召，这样子的见证，这样子的宣告是小事情。太多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的软弱，一些的遭遇，一些的痛苦，已经让我们跟我们爱我们的主中间产生的间隔。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保罗讲了这么多，而到最后说 no， 中文读不出来，英文是 no， 就是说不可能，没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说我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他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祝福上，他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神的所事。他是这样子的神，我信他，我到死都信他。这也是约伯的信心。约伯在第十三章已经受那么大苦的时候，他还是宣告说，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哎呀，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些话，你低头敬拜，约伯太伟大。什么都没有，全身受苦。他说，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完全不是建筑在神给我的祝福上，完全不是建筑在神给我的感觉上，是建筑在神所示，我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那么神儿女们受苦的原因，我们很快的提几个因为我们犯罪而受苦，不管是自己犯罪或是别人犯罪，把苦难带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自己犯罪一定受苦的，别人犯罪也会让我们受苦。先生或太太有外遇了，把整个家给摧毁了，虽然错不在我们，但是他是由罪带来的灾难。因为犯罪或是因为违背的律，这个律有大自然的律你跑到美国纽约这个或是上海的金茂大楼看风景看得真漂亮，你就从窗户走出去了，那你违背自然律，你底下就受苦了，对不对？你就掉下来了。天那么冷，冰天雪地，穿个短袖显示自己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那你回来重病发烧感冒，那是你自己找的，你违背自然律你开车就是要向着左边开，在中国在美国还要开左边，你到了澳洲当然要开左边，你到了这边你到了澳洲说你们是开左边，可是我在美国是开右边，我在中国是开右边，那我就是要开右边，那你开嘛，那你就撞车嘛，那这是违背律违背神的律，违背自然律，违背地上的律，通通给我们带来伤害。 这是犯错造成的。那第二个是因为管教性或是教育性的苦难。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